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这个节目中讲到以色列民膜拜偶像，假冒为善。这次我们来思想敬拜那位又真又活的真实是何等重要，也会谈到个人与神建立密切关系的重要性。好，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开旧约以西结书第14章第4节，查克老师要讲到拜偶像所面对的审判，让我们以安静的心领受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愿神赐予我们受教的耳朵和顺服的心，来聆听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西结书第14章。以西结书第14章第4和第5节说，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中的人，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一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神说呢，我会回答他们的，他们都因为心中的偶像啊，因为膜拜偶像某个原则、某种思想、某种哲学而与我生疏了。假如你的心被神以外的某一种事物所主宰，那么你就会与神疏远了。以西结书第14章第6到第8节，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回转改变吧，不要单单觉得难过，要悔改，有行为上的改变，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以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说啊，我要在烈怒中审判这样的人，将他剪除。他们竟敢心中带着偶像来求问我，哎呀，这是非常危险的。使徒行传中的亚拿尼亚与撒菲拉就是一个例子，他们虽然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心里却有偶像马门，哇，可能还有别的偶像啊，他们想透过所谓慷慨的捐献，在教会中呢得到好的声誉和称许。人们会说，哎呀，他们行了善事，变卖了田产，把所得的钱呢啊都献给了教会，哇，太伟大了，真美啊。其实呢，他们卑劣极了，他们只是假装奉献全部的所得，却为自己留下了几份。为自己留下了一部分并没有什么错呀，其实他们是不必卖掉房子的，更不必献上什么，神并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吗？但问题是他们竟然假装奉献了全部财产，这就是一种欺骗行为，装模作样。尽管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心中的却只有偶像。你怎么心里起了这个意念呢？彼得说，为什么犯罪得罪神？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 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他们立即扑倒在地死了，被抬出去。同样在这里，神说，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啊，你要感谢神，因为神不像早期教会时期那样的严厉对待我们了。否则呢，今天的教会不会有这么大的规模。神审判的手是严厉的。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的第九到十一节，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认了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只是主耶和华说的。哇，神是多么希望做他们的神，要他们做他的子民啊。神也希望他们在圣洁与公义中行在神的面前，而不是被过犯所玷污。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的十二到十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换句话，神说呢，我审判这地的时候，虽然地上有义人，但他们只能救自己的性命，不能因他们的义拯救别人。有意思的是，神提到的三个人，首先是挪亚。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呢，先拯救了他，其次呢是但以理，当时他做尼布甲尼撒王的谋士，他虽然当时很年轻，但是已经有很好的名声了，他是个属灵的伟人，属灵领袖，属灵的人。当然由于他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已经定义不让自己被王的膳食所玷污，他只要求吃素菜啊，因此证明了他在属灵上呢是敬虔的。他拒绝吃祭拜过外邦偶像的肉，因为那些肉呢并没有按照犹太律法来屠宰。他对太监长说，就我们只吃素菜吧。太监长说，嘿，如果你们变得面黄肌瘦，那么我的头就难保了。但以理说，这样吧，你试试我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如果我们面色难看，枯瘦如柴，我们就吃你们的食物。十天后，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竟然比吃玷污过的肉的年轻人更加健康，面色红润。太监长呢就让他们继续吃素菜。后来呢，但以理因为替王解梦而名噪一时，因此呢他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在老百姓当中赢得了好名声，而能和挪亚和约伯这些属灵的人并列。他们三人呢就是神立举的义人的好例子。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的十五和十六节，我若使恶兽经过践踏的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如果这三个人住在那里面，他们也只能救自己。 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没有办法拯救。每一个人呢，都要和神建立起个人的关系。神只有儿女，没有孙子孙女。你不能靠借着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是家里其他的人与神建立起关系，你必须与神建立个人关系。这三个人尽管都是公义的，也是一样啊。就拿挪亚来说吧，虽然他在神眼中是当代的义人，然而他也只能救自己和进入方舟的儿女的性命。神说，如果我借着这些可怕的事，像恶兽、饥荒等等来攻击这地，也只有一人能拯救自己的性命。换句话说呢，在神审判这地之前，一人将预先被拯救，脱离这些灾祸啊。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别的想法，那么他们就是否定神公义的原则。以西结书第14章的17-23节，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呢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原文作带血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然而其中必有余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神说啊，过不久呢，那些从耶路撒冷逃脱的剩余的百姓，那些被掳之民会告诉你们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你们看到这些人听见有可憎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会知道我是凭着公义施行审判。你们会知道我对耶路撒冷所施行的审判都是公义的。好了，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西结书的第15章。以西结书第15章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你一定记得在以赛亚书的第5章，神论到以色列，说他种植了一个美丽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他在园子的周围筑了篱笆围墙，把它围起来，又在园中呢凿出了压酒池。到了收割的时候，他来到园中收取果子，指望能结到好葡萄。哎，反倒结了野葡萄。神说，我怎么办呢？我必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任由荆棘极力生长，不再修理，让它荒废，我不再看管这园子，这样园中的葡萄树就不能结出好果子。论到以色列，神说，你们原是我的葡萄树，我能为你们做的我都做了，你们却没结出果子来。当然讲到这里呢，我们就会联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里说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等等。耶稣说啊，你们是枝子。神对我们的唯一计划和目的呢，就是要我们为他结果子，只有这唯一的目的，唯一的价值， 葡萄树能发挥的唯一功能，恰恰就是结果子。以西结书第十五章这里呢，把这个目的呢点明出来了。第十五章的整个要点就在于此，葡萄树的唯一目的就是结果子，如果它不结出果子来，那它就毫无价值可言。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的第三节说，其上可以取木材做什么功用啊？你可以从葡萄树中取木料做个书架吗？啊，绝对不行，因为它的木料是无法使用的，你根本没有办法用葡萄枝子做任何家具。实际上葡萄枝子很快就会腐烂的，又很脆弱，不能承受多少重量，甚至拿来做钉子也不行啊，它是毫无利用价值的。你不能用它来做一个木钉子，因为它很快就腐烂而掉落了。葡萄枝子中间因为是空的，就好像一张纸一样的飘落，它完全不能当木料使用。第四节，看啊，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一语功用吗？葡萄枝子用来烧火，就好像燃烧朽木一样，它不会烧出熊熊的烈火，它唯一的用处呢，就是结果子。神说，你是神的葡萄园，他在你身上的唯一期望，就是要你多结果子。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八节，记载耶稣的话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神希望呢，你为他做过一个果实丰盈的人生，期盼你在生命中结出公义的果子，并且归给他。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的第五和第六节，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种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没有结出果子，没有任何用处，所以呢，我只好任凭他们像朽木一样的被烧掉了。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的第七和第八节，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呢，曾经借着以赛亚论到以色列民是不结果子的葡萄园。那么既然葡萄树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可是呢，他们失败了，所以荒废临到他们。现在呢，以西结又用了同样的比喻，论到以色列人没能结出果子，因此他们就变得毫无价值，留着呢也没有什么意义，只有毁灭他们了。既然他们没有使用的价值，所以就要毁灭他们。你一定记得耶稣讲过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这个比喻。在这个比喻中呢，原主说，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那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呢，是嘿，如果你总不结果子，那么为什么还要白占地土呢？你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你不结果子，留着有什么好处呢？神是多么希望你能结出果子来荣耀他呢？所以你要好好的审查一下自己的生命，到底你有没有为神结出公义的果子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等等啊。神在你生命中寻找果子，他在寻找你的爱心，你对神的爱是在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中彰显出来的。神在你生命中能够找到多少仁爱的果子呢？今天神在他的园中来寻找果子，希望能够享受到丰收，可是呢却只找到野葡萄，而且还是酸的，毫无价值。我不知道神多少次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交通，只是想享受我们对他的爱，可是我们给他尝到的呢，竟然是酸酸的野果子。我们对神很不满意，因为我们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如自己所愿，我们对神的心是酸的，还发苦呢。神来找我们，想要得到我们的爱和交通，结果呢，只看到我们的态度发酸和苦毒，这是多么可悲呢？神希望你的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子，结果子来荣耀他，这的确是你唯一的价值。葡萄枝没有别的目的，若不结果子，它是毫无用处的。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意思呢就是你要结果子。但愿我们都能为神结出丰硕的果实。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欢迎您能够经常来信跟我保持联系，交流读经的心得和信仰上的体验。请留意本电台后面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以及联系方式。
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的教导中看到，以色列民没能结出果子，所以他们毫无用处，就像不结果子的葡萄树一样，没有价值。所以今天我们必须以此为警惕，让我们重新省察自己的信仰立场以及与全能神的关系。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耶路撒冷的不忠，请别错过这个重要的教导。查克老师，今天的查考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看到以色列不结果子而被称为无用的葡萄树，你又解释我们个人必须为主结果子。如果有听众希望自己能为主结果子，请您再解释一下他能怎么做呢？以及为主的荣耀结果子的意义好吗？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啊，耶稣谈论结果子的道理。主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他亲自修理这些枝子，让他们能够多结果子。耶稣又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因此结果子的不二法门，就是要研读神的道，让这道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和生命。当然耶稣还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耶稣的首要原则就是要求我们结果子，其次呢是多结果子，再就是结出更多的果子。要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借着神的道，让神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和生命。
谢谢查克老师的属灵见解，下次我们继续思想神对于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是何等的失望。 欢迎您到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领受属灵的喂养。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您在信仰上或者是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什么疑问，欢迎您来信与查克老师联系，他很愿意帮助你，为您解答。请留意我们在节目结束时候播放的联络方法。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